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一月重返白宫之后，2月11号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呼吁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并指示各机构裁减非必要人员。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苏珊·伊尔斯顿5月22号发布禁令，无限期停止了川普政府在十几个联邦部门和机构中实施裁员计划的努力。他作出这个裁决的理由是川普行政命令很可能违法，需要国会授权。7月8号，美国最高法院暂时撤销美国地区法院颁布的阻止川普行政令的初步禁令。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简短裁决令中指出，川普今年2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为裁员做准备，这个很可能符合法律规定。裁决令中写到，我们对根据该行政命令和备忘录制定或者批准的任何机构裁员和重组计划的合法性不发表意见，这些计划不在本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最高法院以8-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裁决。自由派大法官海坦吉·布朗·杰克逊投了反对票。另一名自由派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投了赞成票，但他赞同杰克逊的某些观点，同时还强调政府的计划本身是否合法亦还未得到司法裁定。这一裁决令到联邦政府得以恢复执行川普的指令，进行大幅改革，包括在商务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能源部、财政部和国务院等21个联邦机构和部门进行大规模裁员。该裁决亦标志着川普政府取得了一大司法胜利，这个亦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二次进行紧急干预，允许川普政府大规模解雇联邦员工。今年4月，最高法院准许联邦政府解雇几千名试用期员工，但索托马约尔和杰克逊两名大法官反对该裁决。美国政府7月8日宣布将全面强化对外国势力购买美国农地的限制措施。彭博社报道说，此举是美国农业部启动的全国农业安全行动计划核心之一，为了从根本上保护美国农业、粮食供应链和科研成果，防止外国渗透和控制。美国农业部长布罗林斯说，今日美国农业面临的不单只是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的风险，更加是主权安全的挑战。我们正在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进行反击，他们不应该再拥有我们的土地，亦不能够再偷走我们的科研成果。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司法部长邦迪和贸易顾问纳瓦罗都出席活动，暗示这个是一场涵盖多部门、多层级的全面行动。美国农业部提供的行动计划指出，目前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农地面积已经接近4500万英亩，其中中国拥有大约28万英亩，不少土地邻近美军关键基地，产生间谍和监控风险。罗林斯说，政府将着手追回这些已经被中国等对手购买的土地，并且改革1978年通过的农业外国投资揭露法，未来如果有延迟或者是虚假申报，罚金将会提升至土地市值的 25%。 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国防部正在推动在军事基地周边地区设限，禁止土地销售给中共等外国势力，以确保军事供应链安全，尤其在冲突事件中保障美军粮食供应不受外力干扰。除了土地限制措施， 行动计划还涵盖了供应链安全、科研防护和福利计划改革。在科研领域，农业部将确保所有受资助专案排除外国渗透者，防止技术外流和强制技术转让。郎林斯强调，所有接受补助的研究单位需要证明参与者未受外国政府控制，亦非参与任何恶意外国人才引进计划。司法部长邦迪在记者会中提到，近期已经有中国籍研究人员因为试图将具有毁灭性潜力的植物病原体走私入境而遭到起诉。邦迪说，这些人同中共有直接联系，我们正在调查超过100宗类似的案件，涉及生物走私和学术间谍行为。这次行动还针对营养补助系统进行整顿，防堵犯罪分子滥用美国纳税人的资源。川普7月8号在内阁会议上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愿意停战表示不满，并且说正在考虑是否签署国会的制裁法案。川普说，我们对普京不满意，因为他谋害了很多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士兵。当被问到他是否会签署参议院正在审议的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的时候，川普说他正在考虑之中。川普还称赞乌克兰士兵很勇敢。7号晚，川普说美国将运送更多武器给乌克兰，以协助这个国家抵御俄罗斯步步进逼，主要是防御性武器。五角大楼之前暂停对乌克兰运送部分防空导弹、精准制导火炮等武器。五角大楼在礼拜一说，根据川普的最新指示，将会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并强调这个举动是为了确保乌克兰和平进程推进之际，仍然具备必要的自卫能力。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运送更多武器给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说，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加强和美国的所有联系。泽连斯基还说，我们现在拥有必要的政治表态和决策，必须尽快落实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和阵地，这个主要和防空相关。泽连斯基指出，当前武器交付重点在于防空以及美国的其他补给项目。他还说，这些极为重要的武器交付意味着拯救生命和保护乌克兰城市和村庄。他说，我预期双方联系很快会有结果。另外，我们这个礼拜为军方和政治团队的会议安排做准备。目前泽连斯基亦宣布和欧洲盟国以及一家美国国防公司签约，大幅度扩大生产无人机，预计在年底之前取得几十万架，其中包括可兰捷伊朗制造的见证者自毁式无人机的机种。川普在4月2号解放日祭出对等关税措施，随后宣布90日暂缓期，期间只是实施 10% 的基准关税。随着原定7月9号暂缓期限将至，川普7号签署行政命令，将对等关税暂缓期延至8月1号，并透过自家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陆续公布写给日本、南韩等14国领导人通知新关税的信函。川普8号在白宫和内阁官员开会期间说，金砖国家很快将被征收 10% 的关税。川普强调，金砖国家成立的目的就是削弱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川普还透露，将在9号早上发布至少7个国家相关的贸易资讯，下周还会发布更多国家，再过两日亦会寄出关税信函给欧洲联盟。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从2025年8月1号开始，所有与关税相关的费用都必须开始支付，不会批准任何延期。 多国政府已经展开行动，加速和华府磋商，希望能够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根据最新公布的关税清单，泰国将面临 36% 的关税税率。泰国财政部长皮查伊·春哈亚加拉说，将向美国这个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提供更多让步，以争取最佳协议。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印尼将被征 32% 的关税，印尼正在加快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印尼首席谈判代表、经济事务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哈塔托已经在7月8号至巴西金砖国家峰会启程，前往华府立即展开关税磋商。面对美国宣布8月1号起对马来西亚出口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决定，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7月8号在声明中说，将会持续和美国进行善意磋商。在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越南经过多轮谈判，成功将大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关税税率降至 20%，而对于经由越南转运的商品则必须征收 40% 的关税。随着川普总统推动的新一轮贸易政策全面实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8号说，美国今年关税收入预计将突破3000亿美元。川普总统7月8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和妻子梅拉利亚将在礼拜五前往德州遭受洪水袭击的中部地区视察灾情。倾盆大雨自上个礼拜五起直卷德州中部，当日天亮之前，流经德州中部幽灵地区的瓜达卢普河在45分钟内涨了大约8米，位于克尔县亨特镇的神秘营夏令营是这次洪灾最严重的受灾点之一。该营地礼拜一说，至少有27名小孩和辅导员在洪灾中不幸丧生，目前仍然有5名营员和1名辅导员下落不明，部分罹难者的遗体身份尚待确认，其中包括19名成年人和7个小孩。克尔县警长赖瑞·莱沙说，几百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瓜达卢普河周边的受灾地区，地方、联邦和州级人员正在努力寻找罹难者遗体或仍然失踪的人员。川普在礼拜日签署重大灾难声明，指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立即介入救援行动，协助德州应对洪灾。川普说，他计划在礼拜五前往灾区视察，但强调自己不希望在救援工作中妨碍他们。洪灾令到川普总统搁置了裁减联邦紧急管理处的计划。川普礼拜二说，联邦紧急管理处在这样的灾难中支持各州，这个正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做的。在这个同时，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向商务部致函，询问是否因为国家气象局人手不够，影响了洪水预警的及时性。对此，川普政府回应说，气象局已经尽职尽责，并指出国家气象局曾经在7月3号下午2点发布洪水预警，并且在洪水爆发之前的3个钟头发出山洪警报。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